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声音来得突兀，显然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，而室里的人几乎全都一下子坐直了。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？张金牙犹豫了一下，指了指我，似乎就在他的背后。胖子和罗莎还有周静齐齐点头。我原本就心里发凉，被张金牙这么一说，更感觉浑身别扭，鸡皮疙瘩直窜。你们没到我身后看到东西啊？张金牙打开手电筒对我身后照了照，然后轻轻摇了摇头。借着手电筒发出的微光，我能看到他的面色不太好看。我当时就炸毛了，原本因为一系列搏斗有些脱力，这时候也顾不上那么多，提着百臂刀就站起来。黑子，给我找。说实话，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我对这些诡异的东西已经不如之前那么害怕了。面对这种东西，最关键一点就是直面。但凡阴晦之物，最吓人的就是他们给你造成那种未知的恐惧。光是那种未知的恐惧就足以把人吓个半身不遂啊，干脆都不会反抗了，坐等脏东西索命。事实上，若是心中没有恐惧的话，那些脏东西不见得比人更加凶。就拿我在古刹外面碰到那些阴兵来说吧，放在他们前生，我哪里是对手啊？柔然人是马背上的民族，柔然勇士几乎都有生烈虎豹的力量，对付我这种大学生简直跟切菜似的。可他们死后，我却砍他们跟切菜似的。他们死了之后比生前弱太多了，当然有了道行的脏东西是例外。所谓的鬼神怕恶人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若心中无恐惧的话，恶向胆边生的话，拿起刀子鬼神怕三分呢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虽然被那声音弄得心里直反突突，但凭着我的经验还是决定主动出击，先找到那鬼东西再说，总不能坐在这儿任凭他吓唬我吧。黑子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恶犬，一听我的吩咐，顿时咆哮起来。给我滚出来！我也是大吼了一声。否则等我找到你，你就没好果子吃了。
不要动手，我没有恶意的。那道柔柔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请你们不要伤害我。
那你还不快快现身？张金牙在一旁喝道，惹急了道爷，先收拾你再说。
张金牙话音刚落，在宗尔市的西南角忽然泛起浓郁的白烟，尔市的温度也开始降低了。我知道那东西要出来了，这气温毫无征兆降低，就是四周阴气变浓，一时间连呼吸都停止了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西南角。这时候，那西南角的白烟已经渐渐散去，一个穿着盛装的瘦弱女子，满脸恐惧的在角落里，看着黑子和我，似乎对我们两个非常害怕。我的心跳这时候不争气的加速起来。没办法，那个女子真的太漂亮了，虽然是个外国人，但是相貌就连我这个东方人看起来都是极美的。穿着一身金色的古典工装，看样子是唐时候流行的圆领衫，浑身流光溢彩，皮肤白皙，五官很有立体感，梳着满头淡金色的长发，几乎垂到腰间，相貌可比现在一些国际明星漂亮太多了。只是这明明有着西方人面孔的女子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高仙芝的墓里啊？我满心的疑惑，忍不住问道，
你到底是谁？
女子没有说话，只是有些恐惧地看了看黑子和我手中的白臂刀一眼。我会意，看着女子似乎不像凶厉的脏东西，于是就叫回黑子，又收起了白臂刀，这才说道：现在你可以说了吧。女子犹豫了一下，这才缓缓地说起她的身世。她不说还好，一说吓了我一大跳。原来这女子的身份不简单呐，赫然是当初食果的金斯凯亚公主。食果也就是当初的西域古国之一，昭武九姓中的一个，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。唐代时，大食果也就是我们现在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个阿拉伯帝国灭波斯帝国，横扫中亚，弄得西域大乱。各个西域小国为了自保，只能依附到唐帝国的羽翼之下。当时唐帝国也给予这些小国庇护，进而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在两河流域爆发了激烈冲突。食果恰恰就处于双方激烈冲突的夹缝之间。天宝九年，唐帝国为了与阿拉伯帝国争夺两河流域的绝对霸权，遣高仙芝率军向食果发起进攻。高仙芝踏平食国，秦食国国王及妻子以及一干皇室贵族返回长安。这金斯卡亚公主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高仙芝俘虏回长安的。后来唐玄宗为了奖励高仙芝的功勋，就将食国公主金斯卡亚赐给高仙芝。结果就在高仙芝迎娶金斯卡亚为妾那天晚上，西域又一次爆发动乱。食国被踏平首都之后，竟然向阿拉伯帝国求援。阿拉伯帝国派遣军队进攻当时唐帝国占领的食国横罗斯，高仙芝连夜接到圣命出征，于是高仙芝连这位金斯卡亚公主的面都没见到，就上马出征了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横罗斯之战爆发了。那一战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因为当时种种原因，唐帝国战败了，而阿拉伯帝国用十几万人打几万人，还被打得丢盔弃甲，最后也有些心惊，干脆放弃了对唐帝国的进攻，西域也平静了下来。其后唐帝国内部就爆发了安史之乱，高仙芝忙着救驾亲王，一直没有回家看过金斯卡亚公主一眼，甚至干脆都忘了自己家里还有这么一位食国公主。等她回家的时候，回去的已经是脑袋被砍下之后的尸体了。那时候高仙芝的家人以及部将都在忙着为高仙芝准备殡葬事宜，很多士兵甘愿陪葬。最后高仙芝的正房夫人干脆提出这么一条：高仙芝死了，在地下也挺寂寞的，应该派一个小妾去服侍他。这摆明了就是要拽高仙芝一个小妾去给高仙芝陪葬啊。高仙芝那些小妾哪里愿意呢，一个个纷纷以给高仙芝生了儿女为由拒绝了。于是高仙芝的正夫人左瞅右瞅就看到了金斯卡亚公主。这位公主无牵无挂的，可不就是最好的人选选择吗？金斯卡亚公主就这样被一杯毒酒刺死了，死后被塞进了高仙芝墓里左耳室来陪葬。结果她命不好，这墓并不在什么龙脉上，当初啊那风水先生眼瞎了，把怨龙地当成龙脉，在这地方殡葬。金斯卡亚公主死后能够安宁才怪呢，死后没多久就化成阴魂，在这墓室里游荡了千年。听完这个女子的故事，我有些怜悯这个女子，心里对她的敌意呢和戒备也少了一些。虽然张金牙在一边一个劲儿撺掇我这鬼话不能信，但是我仍旧是动了恻隐之心了，收起百臂刀才问她：那你知道外面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吗？
他们以前全部都是高将军的部将。
金斯卡亚公主犹豫了一下，才有些惊恐地说道，
他们都是一群疯子。
我心中顿时有些好奇，问他何出此言。金斯卡亚公主说，在高仙之死了之后，他们家里从当时的苗疆请来一位非常厉害的巫师，那巫师说有办法让愿陪高仙之赴死的士兵永远地守护高仙之，于是就等那些士兵同意以后，将之弄成现在这鬼样子了。金斯卡亚公主将那巫师的手法跟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然后我才想起刚才在我家里面藏书中看到过的巫术介绍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叫做水银邪术。这水银邪术想要施行的话，得是先做活人标本。所谓活人标本，其实就是在那些陪葬士兵还活着的时候，让他们口服水银，同时在头顶、后背、脚心、手心的地方挖洞，满满的灌进水银。等陪葬士兵汞中毒死亡之后，用水银粉擦遍全身，就像做成标本一般，历经万年，皮肉不腐烂。这种技术远远比埃及的木乃伊要先进多了，只不过两种文明背景不同，价值取向也是有很大差异的。而且用灌水银的方法保持尸体外貌，必须用活人，死人血液不流通，没法往里面灌，所以这种做活人标本的方法是异常的残忍。等活人标本做成之后，就将之放到极阴之地封埋七七四十九天，等活人标本体内充满怨气的时候，给他一口阳气，如此一来，这活人标本立马就会起尸，变成类似于木虎一样的活死人。只不过因为体内有水银，所以他们的身体不会腐烂，可以永远的为高仙之守墓。难怪金斯卡亚公主说那些陪葬士兵都是疯子呢，用这种方式为高仙之殉葬守墓，也确实是太疯狂了。这个时候我就想起，似乎我脚脖子上还挂着那个方才抓着我的守灵士兵的手，为了印证我的想法，我连忙将他手拽了下来，打开手电筒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那只手的手心上果然有个窟窿，用火器封住了。这只手上面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一片一片黑紫色的斑点，应该是水银封在人体时间久了产生的化学变化。发丘秘术上说过，这种斑呢，年代近的会呈现棕红色，年代远的就变成紫黑色，俗称水银斑或者水银浸，有些地方呢叫做烂阴子或者是拱情。弄明白了那些守灵士兵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之后，我心里顿时安稳不少。虽然那东西数量多，我们无法正面匹敌，但他们没有思维能力，不可能破开耳室的落地时差，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。
你们需要清醒一下。
这个时候金斯卡亚公主看了我们几人一眼，就说，
你们身上很脏，时间久了对身体不好，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有水，可以带你们去。
金斯卡亚公主这么一说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方才我们几个和那些守灵士兵拼命的时候，砍开士兵的身体，身上被喷了不少的水银。水银这东西是有毒的，众所周知，如果形成汞蒸气或者不慎服食的话，就会汞中毒，直接一命呜呼了。虽然我们倒没吸入汞蒸气或者嘴里溅入这玩意儿，但终究对身体没好处，水银比重大，会慢慢的从皮肤上渗进体内，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玩完了。眼下我们确实得赶紧清洗一下，我估算了一下，我们身上沾上水银的时间还不长，身上也没有伤口触碰水银，所以暂时还是没事的。 最多出去喝点牛奶也就没事了。只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相信这个金斯卡亚公主呢？虽然现在看起来她没有害我们的意思，但毕竟人鬼殊途，她心里打什么主意我们可猜不到。这古墓里到处是机关和未知的危险，万一她把我们带到什么要命的地方，那可就糟了。看着金斯卡亚公主那张美丽的不像话的脸，我们几人对视了一眼，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之中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